请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罗马书第七章十八到二十五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如果您是使用教会的圣经，是在第212页，第212页。由我来读啊，双数节，请弟兄姐妹们读单数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接下来请王牧师正道，讲题是基督徒生活守则四。
弟兄姐妹平安，请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第28到30节。这一段圣经是施浸约翰所说的话。施浸约翰是新约时代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跟耶稣是同时期的人，他为耶稣预备道路，在约旦河那里给人施浸，所以被称为施浸者约翰。耶稣对于这个人有很高的评语，耶稣说到他，他对人说，我告诉你们，施浸约翰啊，约翰他比先知大多了，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约翰的。那现在我们看的这一段话，就是施浸约翰所说的话。约翰福音第三章第28到30节，我读给弟兄姐妹听。约翰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成功守则兴旺与衰微。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也给我们这个福分，能够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敬拜你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珍贵的，都是蒙祝福的。求圣灵在我们这里，让我们每个人的心这时候向神都是敞开的，预备好我们的耳朵，预备好我们的心，来接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到我们心中就会发苗生长，成为大树，结出果子来，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成功不成功，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吗？我想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我们都会想，我们这一辈子，我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那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成功，不是在世人的眼中我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也不是在你自己的眼中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而是在神的眼中你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神的眼中看我们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这是更大的、更重要的，也是更荣耀的看法。从神的眼里来看我们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那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如果从世人的眼中来看的话，这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不成功，只有少数的人他们是成功的。但是从神的眼中来看，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 可以把整本圣经关于怎么做一个成功的人浓缩成这八个字哈，我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哈，这八个字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在神眼中成功的人。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来了解一下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兴旺跟衰微根据他字面的意思就可以很容易的来了解，兴旺的意思就是让他成长的意思，让他放大的意思，好像是你种了一棵种了一棵树，原来是一个幼苗，但是你让它长大，慢慢慢慢长大，兴旺就是让它不断的成长，长成大树，结出果子来，然后使它放大。原来有张照片是很小的，你放在你的那个皮夹子里面，原来只是两寸三寸的，你把它放大，放成20寸30寸，放在你的客厅里面挂出来。原来耶稣只是你随身带的一个小照片，你把它放大，使它兴旺。或者另外一个就是说让它变得更重要。保罗说我把万事都看成粪土，为的是要得着基督。他把这一切的功名财宝都看低了，看成粪土，把耶稣看为更重要，这个是兴旺的意思。衰微，减少他的分量，减少他的重要性，降低他的权威，降低受喜爱的程度。把这句话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他必兴旺，就是说让基督在我的身上成长增大，变得更加的重要。我必衰微呢，那很简单，就是让位给耶稣，让耶稣居首位，那我不重要，耶稣最重要。如果大家看到了我但是没有看到耶稣，那我就失败了。但是如果大家看到了耶稣没有看到我，那我就成功了。我不出名没有关系，但是耶稣的名被传扬被高举，那个我就算是成功了。这是圣经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讲法跟世界上的讲法一点都不一样，跟成功神学的讲法也完全不一样。世界上的讲法，什么是成功？弟兄姐妹，世界上所谓的成功一定有这三个要素，第一个是财富，第二个是地位，第三个是名望。有没有钱，有没有社会上的地位，有没有名望，这三样都具备的话，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如果说我跟另外一个人站在一起，那个人比我有钱，那个人比我有地位，我心里就觉得说他比我成功。但是如果换了一个人跟我站在一起，那个人不如我有钱，他住的房子没有我好，开的车没有我好，而且他的社会上的地位没有我高，我突然就可以抬头挺胸，觉得说我比他成功。那这是世界上的看法。我跟大家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觉得很能够说明这个观念，虽然这个是一个很古老的故事，2000多年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战国时代有一个人，他名字叫做苏秦。苏秦的身上有一个很精彩的失败跟成功的故事。苏秦他到外面去混世界，结果失败了，过了几年之后，他穿着破烂的衣服很潦倒地回到家中，家人对他的反应是这个妻不下枝，草不为炊，父母不语言。苏秦一进家门，妻子正在织布，看他混成这副样子，就继续织他的布，不睬他。他看妻子不睬他，就跟嫂子说，嫂子我饿了。嫂不为炊，嫂子拒绝给他生火煮饭。他看嫂子也不给他煮饭，就饿着肚子去见他爸爸妈妈，说爸妈我回来了。父母不语言，爸爸妈妈不理他，不跟他说话。一个失败的人回到家里面，家人对他的反应是超级的冷淡。那苏秦他受到刺激之后，下定决心要读书，于是他头悬梁锥刺股，几年之后苦读成功，于是就出去游说列国，成功了。他提倡这个合纵抗秦之道，受到 六国的采纳，结果有一天他配着六国的相印回到了家乡，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全家人都跪在路旁欢迎他。其中他的嫂子的动作最夸张，居然是俯伏在地上。苏秦就问说，嫂嫂，你为何前倨而后恭？为什么从前对我那么傲慢，现在又对我这么恭敬？嫂子回答说，以子位高而多矜也。因为苏子你现在的地位这么高，钱又多，所以我才如此恭敬。我觉得苏秦的嫂子非常的坦率，她也很可爱，她的动作非常的夸张，她的说话很直接了当，她非常的势利，但是她毫不隐藏。以子位高而多矜也。时间过了2000多年，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是苏嫂哲学。所谓成功就是位高而多矜。我们看一个人怎么成功呢？位高而多矜，刚刚说的那三样，有财富，有地位，有名望，这是我们潜意识当中认为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如果人没有这三样，他还能成功吗？我看到一首小诗，这首小诗里面描写了另外一种成功。我不晓得这种成功算不算是一种更大的成功，那弟兄姐妹你自己做个判断。我把这首诗读给大家听，这是100年前一个美国的诗人叫Basie Stanley 他所做的一首小诗，1905年做的，中文这样子翻哈。他说，时常欢笑，赢得智慧人的尊敬和儿童的爱，看到他人最好的一面，不但只是看到别人的优点，能够找出并且看到他人最好的一面，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无论是因为一个健康的孩子，如果你养育出来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哎，这是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或者是一个园圃，如果你前面有个美丽的花园，人家走过去赏心悦目，你的后院种了菜圃，家人可以吃新鲜的果菜。或者是一个改善的社会情况，这些都是让社会变得更好一点。社会情况有些是很难解决的，这些吸毒的这些杀来杀去这些 gang 哈。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她很有志向，她很年轻，但是她研究哈，现在的社会里面有这所谓的 human traffic， 就是说从那些比较落后的国家运送人口到其他的国家去，然后这些到了国家之后，然后这些被贩卖的人口，有的就去被卖到妓院或卖到什么地方去，有很多这些事情，但是人不太注重的。那他的志向就是说，他要去改善这个情况，他要去为他们辩护，他要去做个律师哈。如果因为你的存在而使世界变得更好一点，接着这首诗又说，知道有人哈，就算有一个人因为你的存在而呼吸得更容易一点，这就是成功。哎，这又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成功。那这样子看的话，好像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It's a Wonderful Life》。每年到了寒假，到了Christmas 的时候，所有的就是电视台一定会演这个电影。我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当初预备了一笔钱要去读大学，但是后来为了帮助弟弟受教育，就把这个钱给了弟弟去受教育，他没有机会读大学。那后来他就做了这个贷款公司，那他把这些款都贷给那些没有钱的人，让他们可以盖房子。结果他自己遇到了困难，他的贷款公司快破产了，他非常的沮丧，借酒消愁，然后那个时候跟神讲话说，神啊，如果你真的有你的话，你跟我说话，否则我要跳河自杀了。就在这个时候，神就派了一个天使来，然后这天使就给他看到，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你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他就看到啊，如果没有他的话，他的弟弟现在都没有受到什么教育，然后很多人没有房子住，还有他身边的他的太太他的孩子都会过得很苦的生活。那突然之间他发现，原来他不是一个失败的人，原来他的这一生是一个美好的一生。那这个故事非常的温暖，让人心里觉得很激励人啊。我觉得跟这首小诗蛮配合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给周围的人带来好处带来幸福而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但这还不算是最成功。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怎么样才是一个成功的人。我找遍圣经，我找到一个人，我觉得他是最成功的人，他是一个小人物，而且是一位姐妹。这个人叫做才德的妇人。第一个，他在他的家人面前非常的成功，圣经这样子描写他。圣经一开始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然后说，她的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家人、丈夫、儿女都称赞她，她在家人面前成功了。另外，他在世人面前也成功。圣经里说，他为自己织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那个绣花毯子也好，那个紫色布跟细麻都是当时最好的东西，最高级的衣料啊。所以他可以做穿这些很名贵的衣料。他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古时候以色列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坐在城门口，城门口就是人来人往最多的地方，只有那些长老们可以坐在城门口，而且有什么案件就带到城门口让长老来判决。所以她的丈夫坐在城门口，有社会地位啊，为众人所认识，有名望。刚刚说的那三个条件他都有了，有财富，有地位，又有名望。但是最难得的是第三样，他在神面前的成功。圣经描写这个人结束的时候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哦，原来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一切其他的这些，他家里的成功，世上的成功，神对他的祝福，因为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妇女，他在神面前成功了，其他的跟着来。那弟兄姐妹，我们把这些看了一遍之后，我们再来回到今天的主题。因为我们心里会想到，哎，所谓成功当然就是世界上人看的那种成功了，要财富，要地位，要名望啊，我们潜意识里大概都是这样想的。哎，可是圣经向我们介绍另外一种成功，是在神面前的成功。而约翰的说法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再看几个圣经的例子，我们把这整个的观念啊更加的能够了解跟吸收啊。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人，一个人他因为神的帮助，他变得非常的兴旺。圣经又有一个很强烈的字眼来描写，说的乌西亚甚是强盛，甚是强盛。乌西亚是古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分成南国跟北国，他是南国300多年历史当中最强盛的那个王，在他统治之下，国家达到最强盛的地步。那请大家这时候跟我翻到旧约圣经里面去啊。旧约里面有一本历史书叫做《历代志》啊，《历代志下》的第26章啊。希望可以找到这一章的圣经哈。如果有需要帮助的，请旁边的弟兄姐妹帮助一下，《历代志下》第26章啊。我觉得这是历代志里面特别精彩的一章哈。历代志下26章描写这乌西亚这个人哈。26章哈，我从第3节读起哈。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 超过半个世纪，52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那下面那一节非常重要，通晓神默示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这里给我们看到三样事情啊。第一个，有一个通晓神默示的人，名字叫做撒加利亚啊，神的默示就是神的话语，有一个懂得神话语的人在乌西亚的旁边帮助他，让他明白神的话语。当这个人还活着的时候，乌西亚他就定义寻求耶和华，这是第二个步骤，就是乌西亚他定义寻求耶和华。第三个步骤就是神祝福他，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先是借着这一个知道神话语的人的帮助，那第二个，因此他就去寻求耶和华。寻求耶和华也就是信靠神的意思，那因为他信靠，他寻求，神就祝福他，使他亨通。下面有一连串的文字来描写他怎么样蒙神的祝福，神怎么使他亨通。弟兄姐妹，在古时候，一个做国王的，如果他要成功，一定是要在军事上取得成功啊。所以下面那一段就描写哈乌西亚军事上的成功哈。大家稍微知道一下这个地理环境哈，这么一个小的国家，它叫做犹大国，它北边就是以色列国，是他们自己人，所以北边不提了。但是还有东边，还有西边，还有南边。在东边的话是靠近死海，有一个敌人叫做亚门；在西边的话有一个他们的宿敌叫做非利士人。那在南边是一个很大的超级大国叫做埃及。那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首先讲到他们这个宿敌在西边靠海的那个非利士人，第六节，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拆毁了加特城啊，亚比尼城和亚什突城，在非利士人中，在亚什突境内又建筑了些城。神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和住在亚姑巴利的亚拉伯人并米乌尼人，所以西边的那个重要的敌人被他给征服了。第八节，在东边的那个亚门人，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那在南边的那个大国是埃及，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接着又继续讲他怎么在军事上面的成就，但是中间有一段提到说他在农事在对老百姓有帮助的事情，请大家看第十节又在旷野与高原和平原建筑望楼，挖了许多井，因他的牲畜甚多；又在山地和加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他在军事跟农事外部跟内部方面都非常非常的成功，他是这个犹大国家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个王。那我们再看后面的转变，请跳到第十五节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矢。这有点像我们现在这种先进武器它是发明武器，制作武器。那下面那句开始是重点了，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这个非常的帮助从何而来？从神而来，因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下面那一句话是整个事情的关键，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事情的经过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啊，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 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与他。原来他不肯去，忽然大麻风在他额头上发出来。乌西亚的结局第二十一节，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了。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稍微跟大家再提到一点啊，就是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啊。后来他儿子做王之后，这个约坦他是一个老老实实的王，规规矩矩的行事，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不做。请看这个第二十七节，讲到他儿子啊，二十七章第二节哈、啊，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当初他父亲要强行入殿献祭哈、啊，发出大麻风，他的儿子规规矩矩做事，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话说回来，乌西亚王他得到非常的帮助，然后他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强盛，然后他就会变得骄傲，他心高气傲，以至于干犯耶和华。他开始的时候非常的谦卑，然后得到神的帮助，得到神的帮助之后，他就越来越兴旺，那个时候他就不再谦卑了。国王不可以进殿烧香的，只有祭司才可以。可是他觉得说啊、哦，我已经是国王，我有这么大的成就，他就去了。结果神就处罚了他。有时候我们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总是比较谦卑一点。可是事情一顺利了，一强盛了，然后会骄傲，那个时候反而会远离神，容易处理。失败不容易处理成功啊，这个是一点，我们先把它记得。那另外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刚刚是乌西亚他甚是强盛，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叫做保罗。保罗甚是衰微啊，这个圣经我就不翻了，我读给大家听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九到十节，保罗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啊，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啊。保罗他看自己啊，他非常的谦卑，他认为自己是最小的，是不配称为使徒的，那神还让他去侍奉他，他一直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就这样子一直侍奉神，走完他一生的道路。保罗他有个坏的开始，有个好的结束啊。他原来是逼迫教会的，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是个法利赛人，逼迫教会的，可是他成为我们基督教史上，在2000年来基督教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士，也是最伟大的一个教师，一个 teacher 啊，没有人比他到过更多的地方，建立更多的教会，传过更多的福音，也没有人是比他更伟大的一个教导神话语的人。保罗的结局大概是主后65年左右殉道死了哈，他是在罗马的皇帝尼罗王做王的时候被砍头死了。那保罗为主做了很大很大的事情，他非常的衰微，他总是觉得自己是个罪魁啊，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我是最小的，不配的，但是他为神做了最大的事情。那从神的眼光来看，哪一个人更成功？那乌西亚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他那50年就是整个国家的盛世啊，没有人超过他，他的疆土扩展的最多，然后内部建设的最好，但是最后被神处罚。可是保罗除了我们基督徒以外， 他是一个小人物，没有立过什么功劳，只有我们基督徒一直在纪念他，他就是一个传教的人嘛。可是在神的眼中，保罗应该是一个更成功的人。那弟兄姐妹，这中间有什么诀窍？怎么样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成为神眼中成功的人？那个诀窍就是约翰所说的那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再把刚刚的那一段圣经给弟兄姐妹读一下，请翻到罗马书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你们读过这一章圣经，有人说这一段圣经保罗讲的是他还没有信主之前的事情，有人说不对，这是他已经成为基督徒之后的事情。那弟兄姐妹，信主之前信主之后其实都有，在信主之前是这样，在信主之后我觉得是更是这样哈。我个人的看法，他讲的是他信主之后的情况。这里保罗他描写一个事实了哈，就是他觉得有两个力量在他里面，他很想要去顺服神，可是每次他想顺服神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力量就逼着他去做犯罪的事情啊。请看第21节，我觉得有个律啊，这个律的话就是说一成不变的，每次都是这样，每次一想要做好事就有坏事发生。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实在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觉得很苦，因为他又想要顺服神，但是又有个力量想要抓着他去犯罪。你有没有这种经历？你会不会觉得有这种困难，很想要去顺服神，但是又忍不住要犯罪，常常有征战？不是说我一想顺服神马上就很顺利的顺服，总是要征战。有没有这个经历呢？那有没有得胜的经历？失败的就不说了，我们都有。有没有得胜的经历？也有得胜的经历。什么时候会得胜呢？顺服神的时候就会得胜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是有两个力量在抢我们的心，一个是圣灵，一个是情欲。那个关键就是你自己有个自由的意志，你在最关键的时候要选择，我要听神的话，听圣灵的话，还是要听这个情欲的话。神给我们有自由意志，给我们有聪明，也给我们有一个向善的心。到了最后的关键的时候，你可以对神说我愿意顺服你，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得胜。但是如果你不愿意顺服神，你那个意志上不做这个决定的话，就会失败。重点是你愿不愿意让主耶稣更兴旺，让自己更衰微，愿不愿意在关键的时候对主说，主啊，我顺服你，我已经够苦了，受够了，我愿意顺服你。每次你顺服的时候，我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会得胜仗啊，打胜仗啊。再读一段的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6-18节啊。我说你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是我们每天都要经历的事情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人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大卫圣经讲了他一句话，我觉得这一句话可以描写一个成功人的一生 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第六节有这么一句话说，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哇，就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如果一个人结束的时候，如果说有一天在我的墓碑上可以写上这句话，说王文堂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那我觉得我就成功了。如果说我们的一生可以用这句话，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我们的圣经啊有另外一个翻法，我们除了这样子翻啊，圣经还说也可以这样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我想这句话对我们很鼓励哈，他告诉我们说，成功的人也会失败跟跌倒，但是他会悔改归向神哈。大卫他失败过跌倒过，但是他悔改归向神，也让我们看到神看人的整个的一生哈，而不是看人一时的表现。所以我们看那个读历史哈，列王记，每次讲到一个王说他是好王跟坏王的时候，如果是好王就说他照着他祖大卫所行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把大卫当作是一个标准，像大卫的就是好王，不像的就是个坏王。说大卫明明犯了很大的罪啊，我们也都是罪人，只要犯罪之后悔改归向神，那神看我们整个的一生哈。成功的人最大的特征是他侍奉啊，他顺服神啊，他也是一位侍奉者。我想最后我用这个字哈，给弟兄姐妹有些鼓励哈，啊，就用成功这个英文的字哈，我们实际上可以来做些什么事情哈，success 哈，第一个的话我就用这个字啊 ，submission， 就顺服神是成功的起点哈，顺服神是成功的起点，我们就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顺服神的人？神所说的话不是给我们做参考的，神说的话是总是是吩咐，是命令，是叫我们去做的，那我是不是听神的话的人？我是不是顺服神的话的人？如果我的想法跟神的话语有冲突的时候，我怎么做决定？我是放弃自己的顺服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成功的起点啊。这个 S 顺服神。第二点usefulness， 成功的人让神使用。这世界不一定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但是神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啊。这成功的定义啊，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一个有用的人，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一个有用的人。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范围，接触的范围不一样。圣经说我们一生的年日跟所居住的疆界，神都给我们定下来了。神让我在这里牧养间教会，我们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教会。神并没有让我做 Billy Graham。但是我觉得我跟 Billy Graham 一样的成功，就神使用他来说，神使用到那个程度，神使用我在我的范围之内，神使用到这个程度。那每一个人弟兄姐妹都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只要你让神使用，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事工上，你是一个有用的人。如果在社会上有用，弟兄姐妹啊，不算成功。在神的国度里，在神的工作上，你是不是一个有用的人？你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啊。第三个这个 C 的话就是 Christ， 就是成功的人荣耀基督啊，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他必兴旺，也就是荣耀耶稣基督，就是我做的这些事情，那人家看到的是我还是看到的是耶稣？人家听到了是听到耶稣的声音还是听到我的声音？啊，看到的形象是耶稣的形象还是我的形象？在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上是主得荣耀还是我自己得荣耀？那如果耶稣基督得到荣耀，恭喜你弟兄姐妹，我们就成功了。我们这个教会也是一样， 如果因为主耶稣使我们，因为我们而得到荣耀，我们就成功了。那成功的人接受挑战，我想第下面那个字，我把它，用这个 challenge。我觉得保罗的话常常使我得到鼓励。他就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的是要得那从天上来招我所得的奖赏。他看到上面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一直往前走，他的目标定得很高，也定得很远。他总是不停地在挑战。那弟兄姐妹，成功的人接受挑战。我说点自己的事情啊，就是我是从2000年的时候开始参加海外宣教，现在2009年了啊，明年再去一次，这差不多10年里面去了10次，其实我不太喜欢出去宣教。我觉得待在教会里面蛮舒服的，我们在美国日子很舒服，又感谢主给我在一个很好的教会里面服侍，我觉得有很多牧师会羡慕我这个牧师，在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兴旺的、爱主的、喜欢读圣经的教会里面牧会，待在这里很舒服。那出去的话，我很讨厌坐那个长途的飞机，每次一去的话，坐十几个钟头的飞机，我是越坐越讨厌，所以其实不是很喜欢出去但是逼着自己出去。我10年多前就有这么一个念头，说你不能一直待在这个地方，也不能总是这么舒服没有 challenge 这样子的话不行，一定要有挑战，一定要让自己到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吃点苦，否则的话人会懒惰下来，所以就勉强，总是很勉强自己接受一些挑战。那感谢主也不知不觉的10年也就过去了虽然现在年纪比较大了，但是也感谢主就过去了也真的就是跑出去过了如果事先让我在那边想的话，我一定考虑很多就不会去做，但是当时有这么一个念头主的保守就出去了，出去了也主的带领就一年一年也过下来。那弟兄姐妹，我是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要求主给我们带来一点生活上的挑战一小步一小步的。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限的人，然后我看我们的会众你们每一个人都比我聪明，比我能干，那觉得说如果大家都肯让主用一点，让主用一点，接受一点挑战的话，我们这间教会可以为主做很大很大的事情在下面一个这个一的话success 一的话就是 endurance， 成功的人一定坚持到底不是看一时呢，是看一生。保罗是一个成功的人，我一直很佩服他说的那句话，他说那个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那美好的仗我也打过了他这一生就是坚持到底，到了最后一步他还是爱主我现在年纪慢慢大，最怕就是自己晚节不保所以要坚持到底爱主的心只能增加不能够减少侍奉主要把这条路走到底所以要坚持到底。下面一个 S 是 sacrifice， 成功的人总是奉献自己，我必衰微嘛，总是奉献自己，让自己吃点亏，让自己受点亏损，受点损失，但是把这些拿出来贡献出来sacrifice 耶稣不是说了要跟随他的人必须舍己嘛就是那个不愿意奉献牺牲的人跟随不了主也不可能得到成功，成功的人总是愿意奉献一些自己。最后一句话success 最后一个 S 是 strong in the spirit， 成功的人心灵强健。我们人有身体有灵魂有身心灵 圣经讲到这个失禁的约翰，说他心灵强健，住在旷野，只等到神使他显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神使他 strong in the spirit， 这个人他的灵非常的强健，表示说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很大，他培养自己的灵命，神在他身上流通无阻。这是一个心灵强健的人。有些人是身体很好，有些人是智慧很高，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心灵强健的人。好，那最后给大家有点实际上的建议哈，兴旺跟衰微的实践啊，我就用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跟大家有些分享。有些小事情啊，我们都可以做的，就是他必兴旺。第一个就是每个礼拜以谦卑的态度来敬拜神。每个礼拜的话，就是你把这个优先次序排出来，不管什么事情，敬拜神总是要来的。然后以谦卑的态度敬拜神。现在基督教里最大的麻烦就是，那个人是来的，大家态度不谦卑，大家不晓得他是站在永生神的面前，所以很多人说我是来听到的，我是来看这个，他就在那里一边看看这个场面，一边看看讲得好听不好听，他不是一种谦卑敬拜的态度。那要神兴旺的话，要神显为大的话，人必须降卑自己，在神面前把你的冠冕脱下来，以谦卑的态度敬拜神。这个我们可以做。我必衰微，就是做一个仆人，做一个侍奉者，找到一个侍奉的岗位，不管是在普通的去侍奉神，不一定都是出头露脸的，但是我们就是去侍奉神，做个仆人，愿意做仆人。他必兴旺，就是凡事谢恩。每一次我们感谢神的时候，就是在兴旺主，因为我们把荣耀归给他，说主啊，感谢你，要不是你的话，我怎么能够做这些事情，如果不是你恩待我们家，我们家怎么能够活得好好的。你每一次谢恩的时候，就是在兴旺主。我必衰微哈，就是不居功哈，事情成就之后，把荣耀归给神，把那个功劳归给弟兄姐妹啊，不归给我没有关系啊。我必衰微，他必兴旺哈。兴旺的人有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啊，将神的话藏在心中。这一点感谢神，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喜欢读圣经，不是随便翻一翻就算了，而是喜欢好好的读圣经。很多弟兄姐妹在他的心里面藏了很多的话，那心里面没有神的话，你不可能让神兴旺的。神兴旺有他的媒介，让神的话，神的灵是他的媒介。所以把神的话藏在心中，有读圣经的习惯，好好的读圣经。我必衰微，认罪，省察跟认罪，在神面前有个认罪的习惯，不要老是怪神，神啊怎么不多给我一点，神啊上次那个你怎么没有给我，而是感谢神，跟在神面前认罪，知道我们有得罪神的时候，有亏欠神的时候，认罪。他必兴旺，这是一个挑战，就是提升灵命跟服事的目标。我不愿意总是待在原处希望往上进步一点，有个挑战，提升那个目标。最后我必衰微在一件你原来不顺服神的事情上顺服神。那这个我们只有自己知道，也许有件事情一直在bother 你，所以这些事情上我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就是不愿意顺服他。你如果知道有这种事情的话，就在一件你原本不顺服神的事情上顺服神。这个就是我们在 practice 这个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弟兄姐妹，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说，就是神的意思是好的，神的意思是要祝福我们。神兴旺我们衰微的话，你一定会蒙福，跟世界上的人想的不一样。世界上人呢，他们顾虑的不周全， 他们只想到财富、名声、地位，就觉得说人会很幸福，但是神想的更多。一旦我们让神做主的话，你生活所需要的这些神一定会给你，而神还会顾虑到你的家庭，顾虑到你周围的环境，让你有喜乐幸福的生活，而且是一辈子，不是短暂的时间。那这是成功的秘诀，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尊你为大。天父，你是我们的父，也是我们的神，你造了我们，也救了我们。感谢主，你的意思总是好的，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你，照着你的话去做，天父，每一个人都会蒙恩得福。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到你的面前来，再一次打开你的话语，知道主你的意思。求主的灵继续往前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什么事情上我们需要来顺服主，在什么事情上我们可以来侍奉神。求主让我们感谢你，常常开口来感恩，也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越来越更加的顺服神。荣耀主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